Hello， 大家好，我是红红。本期播客又是一期转型 with 深耕的系列对谈。目前转型 with 深耕的系列对谈毕不了业已经更新了三期，我和杨一分别请到了在不同领域行业拥有了一定时间积累，但又在人生交叉路口做出了不同选择的嘉宾，一起来聊他们的职业体悟感受和一些切实的经验教训。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个专题，是因为选择是任何人无论处于任何人生阶段都无法回避的课题。你做了选择就意味着放弃了一些东西，而人生来就好像更习惯于美化自己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所以我们希望请来更多在这个课题上拿到过一些结果，或者说沉淀了一些人生经验的嘉宾来对谈。虽然没有办法穷尽样本，但也希望能给面临着相似际遇或者纠结中的你一点点启发思考或者前行的力量。那本期播客的嘉宾呢，杨一请来了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亲师兄 Aaron 学长，一位昔日的大厂高级牛马，那目前呢独立创业，成为我们身边朋友圈子中最年轻的，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CEO。他带领团队开垦荒野，自食其力，在黑暗丛林中求生。但这期请到 Aaron 学长，我们的初衷绝对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成为 CEO， 或者要教授一些所谓的走上人生巅峰的成功学密码，而是作为一个对未来有期待，对现实又有点小小失望的普通人，这一期真的给到了我很多很多新奇的视角和启示。比如感觉工作在消耗生命力，又怕离职找不到更好的怎么办？比如当机会变少，没背景没资本的个体在哪些行业可能还能找到一些创业的小机会？比如要不要离开稳定但可能没有太多上升空间的大厂，加入到高速发展但同时具有不确定性和较大风险的初创公司？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也不是人人都要当 CEO， 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人生的 CEO。关于躺，关于卷，关于在轨道还是去旷野，关于自立门户还是背靠大树，关于在底线不低但上限看似也不高的当下如何借假修真做自己的局，相信每位朋友都可以在本期的对谈中找到自己的答案。那就让我们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我们来到了第52期，而且杨一从深圳回来了，我们今天是见面线下录制的。
非常开心，我们上一期发布了这个杨一向前一步的播客，受到了很多毕业生们的祝福，然后我也特别开心，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前程似锦，美丽繁花。
繁花，我们一起走花路。我看到真的我们各个群里面，包括我们那一期的播客评论区，都是一姐威武，连续两期。因为这一期我们为什么来到了线下去录制呢？是因为杨一也为我们毕不了业又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有故事而且也很厉害的嘉宾。我要先小小的铺垫一下，杨一虽然上一期我们说他已经履新到一家拟上市公司担任高管，但是我们都知道杨一他最终的一个阶段性的职业目标是 CEO 嘛，但是他现在还没有达到哈。但是今天这一期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真正的 CEO， 而且是90后的 CEO。 听到这里大家先不要关掉，我们绝对不是要教大家如何成为 CEO， 但是我们可以聊一聊关于职业选择，也关于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有很多很新奇的事情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也请杨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本期给大家请到的嘉宾好吧。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期的嘉宾，我们可以叫他陆总。其实陆总是我们在北大的师兄啊、当时那个我也是在台下远远的看着师兄在台上高光演讲的这个迷妹之一，然后在工作中其实和师兄一直也保持了非常多密切的联系，因为我们都算是在资本市场，但是师兄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成为了一个我非常崇拜的 货真价实的 CEO。 我们先请陆总，然后师兄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大家可以不要叫我陆总啊，可以叫我英文名 Aaron。 在我们公司内部，我们大家都其实是互相叫英文名，倒也不是崇洋媚外的意思，只是这样的话大家其实都可以互相更平等一点啊。下面的人也就是我们的哪怕是分析师刚刚毕业的小朋友也是叫我 Aaron 啊，所以叫我 Aaron 叫我陆总，你要是叫陆总叫的顺口也可以叫我陆总没关系。我可以大概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过往的背景啊，我在一个国内的精品投行大概干了小十年的时间啊，然后二三年的时候也是大家觉得你最不可思议，就是那时候是市场最差的时候出来做了自己的一个精品投行啊，但是跟以前做的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会更收窄，更 focus 在这个并购这个交易啊。我们公司现在人也不多，不超过十个人，但是从二三年慢慢走到今天，其实也有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啊，感觉里面其实有一些很开心的时候啊，比如说庆功宴啊，也有一些这种很 struggle 的时候，就是交易做到很后期快做完了，然后突然黄了。啊，所以这里面还是有蛮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师兄真的好谦虚哦，他说有很多酸甜苦辣，庆功宴就说了一个字，但我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师兄这两年或者之前大概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因为师兄一直是在科技领域做私募股权的财务顾问或者并购的顾问，也就是我们之前很多期聊到的来撮合交易，就是把一个优质的公司然后联络到买方，要么就投资要么就全部收购。那师兄在过去的十年里做过的科技领域的这些投资并购累计的交易规模大概是200亿。那后来2023年师兄自己出来之后也做了好几个 deal， 那最有名的一个也就是师兄说庆功宴的那个，应该是帮助我们大家都在用的美图。
我天天用，
对，天天用美图收购了一家非常好的公司。所以师兄刚说这个酸甜苦辣我觉得是太谦虚了，其实是一路繁花似锦的。
哪里就繁花似锦了，我相信在所有的繁花背后都有泥土还有看不到的荆棘。今天杨一主要就是来走花路，我主要就是来挑战，因为我相信对于人生而言都是平等的，我们有这么样的甜也有同比例的苦，所以我们才一点点聊。先从师兄，你看和我们毕不了业之前总结过很多次一样，大家都会在毕业十年或者工作近十年左右这个节点去做一个哎，要不要自己出来的这个转化。但是我们可以从十年前就是师兄还在工作的期间来聊一聊，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是让师兄觉得我会在这公司工作一辈子嘛，就是一直在升职，就是什么时候有了这个想要跳出来的想法？
大概是工作四五年左右，在疫情前2018-2019年的时候，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有点意思的事情。它不像比如说我们做银行啊，我们做保险，它是需要非常非常高或者是几乎不可能的门槛，你自己做一个保险公司，自己做一个银行，自己做个券商。但在这个行业，其实我到工作四五年就觉得哎，感觉根据自己的能力是能够做一个公司的，能力大就做大一点，能力小做小一点啊。因为看到后面市场上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公司，他们也是这个路径啊。包括我原来老东家，他出去了很多优秀的人，他们创办了公司，到今天做的也都非常不错啊，甚至有些都做到了行业的前几。所以相当于是先辈的一些这些故事吧，给了我一些激励。
我就是想替师兄的艾瑞师兄的老东家说句话，那老东家就有点惨，就是他为行业培养，有点类似于黄埔军校培养的优秀的人才，到最后都变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所以在这个比较狭窄的行业，就是我也替我们很多的听友去提问，我现在在供职的这家公司，我都是要抱着一个以后出来再去自己复制这家公司的思路再去上班或者打工的吗？
我想起来很多年前有人问过俞敏洪也同样的一个问题，就那时候互联网教育非常热的时候，他就问了你完全一样的问题嘛。后来从新东方也出来了无数的人是做新东方一样的事情，当时我觉得俞敏洪他也是我们北大的学长，我觉得他的这种层次境界其实是非常高的。他当时就回答说，如果从我新东方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做的公司非常成功，其实本质上应该是我新东方的骄傲啊。因为不同的行业其实有不同的业态， 有些行业比如说像电商可能最后就有现在是三大寡头阿里拼多多和京东啊，它就是三家是行业趋于这个整合的，但也有些行业你比如说不说我们这个金融行业，你说像零售餐饮它其实就是遍地开花的这个业态，它可能整合起来就没有所谓的整合效应，那其实让更多的人就是中小企业不断的去发展，然后让每一个比如说三五个人或者是七八个人十几个人的公司能做得不错，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FA 行业目前的这个业态，但也许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因为我知道像在国外其实 FA 这个行业是需要牌照的，那如果有了牌照那可能行业会趋于这个集中，但目前看其实比如说小十个人的团队是大家做的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做的好了应该老中大应该是祝福我们但我们就是待会儿可以讲一讲，就是我们出去创业的时候也会去注意一些事情啊，尽量不要跟老东家，尤其是在刚刚出去的一两年，不要跟老东家抢人抢项目啊，我们也会自己有一些分寸啊，
要懂事儿。我还是先小小的科普一下 FA， 因为现在杨一和 Aaron 师兄都还在金融行业，你们不好意思说，我直接来说，我很好意思，我就举一个最大白话的例子，你们不要打我，因为刚才师兄说到他现在在的这个行业，或者他公司所在的行业叫 FA， 我们把它简称为叫财务顾问公司，我把它，大家就把它理解为是金融或者企业公司里面的房产中介，我这么说不会被打吧？
不会不会，我给你一个更形象的这个说法，叫拉皮条
我没好意思说，其实就是帮助公司比如说客户去解决他在于交易啊战略投资啊花钱用钱上面的一些问题，把这两个客户匹配到一块儿。所以理论上而言，从前东家出来只要不动前东家的蛋糕，你自己在市场上主动去发现一些交易机会是完全 OK 的，我是这么理解。
是的是的，
那到这里我其实也想再跟师兄交流一下，因为师兄跟我们前一次的嘉宾肖恩，肖恩是我的同学，那 Aaron 师兄是我们俩的师兄，我们上一次讨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话题，就是大家都希望在工作和事业里被需要，那我相信 Aaron 师兄肯定也是这样的人，但我们上次那位嘉宾大概就是反馈说他其实并不想去掌舵做一个船长，他只是想当一个被需要的很优秀的船员，那可能我跟 Aaron 师兄性格上我不知道是不是相似的，就是我也会非常有冲动，觉得体力的苦我可以吃，但精神上的苦我绝对不再吃，那我精神上的希望就是我要去掌舵。那我也想请教一下师兄，从过去的性格或者说工作经验或者说能力的证明等等等等的角度，是为什么觉得是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过程，首先我见过了太多的 CEO，其实当一号位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包括我现在干了两年，我觉得干一号位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要干很多其实在短期看没有任何回报的东西，但是就是创业这个事情，其实我刚刚说了四到五年我就想出来做了，但是要不要做一号位其实是不一定的，我其实更倾向于说有个大哥带着我，我更 happy，但是后来其实最后发现很不巧的是我变成了这个大哥，我们这波人正好我是这个算是年纪最大资历最老，然后这个可能相对的资源最多的一个人，那自然而然大家说就是这都没有一个所谓真谁一号位的这么一个过程，自然而然大家都觉得是你，但如果比如说这个时候今天我发现有一个大哥他说他要加入我们，然后他我觉得他能力各方面都强于我，我非常 happy 就是说让他来做这一号位。
那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要出来，在之前那里在之前的前司上班打工打得好好的，
对，
那个 moment 是什么让你觉得你要出来带着一群当大哥，
嗯，
然后再来另起炉灶做这样一群事呢？两个，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第二个是有没有什么事件是促使你做了这个决定，是之前公司给的不够多了吗？还是你的野心更大了？
这个肯定都有啊先一个个讲，就是首先要符合什么东西呢？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中介，是做一个匹配，所以你要做成这个事情你得两方的资源你自己感觉差不多了，你认识足够多的公司，然后你也认识足够多的投资者，你觉得能去做一个撮合， 然后呢你在你原来老东家那边你自己也是相当于是闭环的完成了几个交易，你觉得你其实一定程度上靠自己就能把整个这个过程做下来啊，那这个在到这个状态下其实你有一个基本的生存条件了啊，但是也不是说这个时候你就得马上出来啊，人有些时候总有一些懒惰的，就是很好玩的事情啊。其实就从疫情之后，2021年、2022年，我其实陆陆续续就有这个想法了。然后呢，2022年老实讲，就是大家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都是困在家里没有办法。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是说，有一次我就去，那时候我记得集市特别流行，
嗯
啊。然后我就在集市上去，哎，有一个人算塔罗牌，然后我让他算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出来自己创业啊。然后塔罗牌的那个小姐姐给我的建议就是说，她说我建议你今年不要，明年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啊。但这个其实我也没有完全当真，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她可能对于那个小姐姐来说，她也能看到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嗯
啊，然后到了2023年呢，我就又重新开始非常认真的思考这个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包括我们公司，包括别的一些同行，其实大家都在降本增效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难受的。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呢，我觉得说，与其在大家难受，大家去打卡去做这些事情，我还不如去 take more risk 啊，我去说我放手一搏。啊，我实在不行，奔大个一两年，要是干得不好，我再去找一个别的这个大的机构工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当时就觉得就是冲动一把，然后也跟几个兄弟们说，大家愿不愿意出来跟我一起干？大家一拍即合，也就出来了。啊，
振臂一呼的故事，我其实有一点想出来的那个 moment 跟师兄说的还有一点点时间上的重合，也是因为那不可说，现在可以说吧，疫情的那两年就会觉得整个人都被黏滞住了，
对，完全是这个状态。
对，就想找一个出路，那出来可能跳脱出来可能会屎，但是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番天地呢。
对对，是的。
哎，但我听到这儿，我反而觉得就是我们在座的三个人吧，就是现在肯定都是迈出了从原来公司毕业的那一步。
嗯，
我觉得我们是很好的印证了出来之后不仅不会死，反而还活得很好的。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其实刚刚师兄提到的也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是他在一个公司里已经能够完成独立的业务闭环了。只有当你真正的在一个体系内完成独立闭环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不再需要依赖公司的品牌或者公司的人力或者前辈或者大哥的资源，可以自己出来完成所有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你才真正有勇气出来。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好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感觉，对吧？但是其实这个东风有些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其实2023年上半年其实就在纠结要不要出来，但是2023年其实虽然疫情过了，但是整个经济也很差，股市也很差，所以我这个时候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纠结的。那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最后其实是前司就是临门一脚给我推了一下，就是各种事情大家都特别难受嘛。啊，
我也是，
就是，
我也是被前司踹了一屁股。
可以展开说一下，我好想听这个故事。
其实很简单嘛，最轻的就是说不让出差啊，然后这个要打卡啊。以前其实说白了，我们金融行业可能就是你有
比较自由，
比较自由，你有这个，比如说到凌晨3点4点的时候，那你其实有些时候第二天也可以10点11点12点上班啊。但是你现在就是说我要统一规范，我要9点上班啊，这一系列的事情。那包括就是说 OK， 这几年大家公司都不挣钱，那如果没达标，大家要降薪啊，这些事情我特别能理解他。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东西压过来之后呢，其实就给了我一个说我 push 把我这件事情继续往后推的这么一个动力吧。啊，
我和师兄是一样的，就是当你动了这个念头还没有下定那个决心的时候，
嗯，
过于的我们所谓的其实就四个字，过程管理 这四个字、
啊、对对对、
把我们踢了一脚踢了出来。但说到这里我还想问一个很实操比较细节的心态的问题，就是那我一开始师兄和杨一都提到要有一个独立成事儿，说白了就是你自己能把这摊活做完，
对，
无论是客户也好或者你的资源也好、
嗯、
能够把它带走，然后形成你自己另起炉灶，这个柴火得能烧得起来。
嗯，
那我们在一开始在前司的时候，我们的专业度和 loyalty， 我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在接触和服务客户的呢？是我在一开始就要做这种，假设我现在在一个业务公司，我在一个电商公司，然后我也在对接很多的客户，这个客户现在是公司的，那我是不是要留一个小小的弦说，哎，那以后这些公司我是不是能从平台上带走，还是说到了那一步之，还是说这些都不用提前去想，你只要把你现在的工作做好，客户是能认可你的专业的，就这个心态师兄能不能再和我们分享一下。
怎么说呢，就是你从某种角度上讲，大家其实都会，就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坦诚的跟你讲啊，就是大家都会留一个心眼的，因为其实在这个行业的人其实也知道我刚刚说这个行业是一个裂变的过程，但是呢做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对 CEO 的服务包括对资源方的服务，其实就是你，就是你无论从专业上还是从人品上你要打动他，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他把身家性命是交给你的，因为我们当时服务的这些客户可能未来只有18个月的现金流，他聘请你做他的财务顾问，那其实有些时候他是不允许犯他不允许你犯错误或者不允许他犯错误的，你比如说一年内没给他融完钱，那其实他可能就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了，他可能那个时候是找不到别人再去救他的啊，所以其实你在某种程度上你跟你的客户是高度绑定的关系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是花120%的这种专注度或者是资源各方面投入到这个项目上去的。
嗯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其实你跟他就是一个生死与共的兄弟的关系，你从这个角度讲其实说你留不留心眼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你只要把这事儿帮他做成了，他 in any way 他认的其实就是你的，
其实就是一个 next level 的事情去看待你的客户还是公司的客户。
对，
只要你100%的展现你的专业，展现对于客户的陪伴还有对于他的负责、
是
你们之间的这个信任建立起来了，你现在继续在公司工作也是 OK 的，客户也认你，
对，
你将来有天想走的话客户还是认你，所以他也并不冲突。
是的是的，
在这儿我其实有个特别其他维度的问题想问，其实大家都是在被原公司的一些制度侵蚀而逼迫离开的，我理解我和红红因为是在大厂所以有些制度是必不可少，但师兄的前司其实是一家精品投行，理论上它也没有那么冗杂的复杂的机构，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只要是公司做大之后，只要是人员稍微臃肿之后，它就不够灵活，会导致当时的 CEO 或者当时的高管团队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导致真正优秀的人离开嘛。那我们自己假设当了 CEO，从小的时候开始可能是比较灵活的，那当我们自己做 CEO 公司偏大了之后，会不会也进入到这样一个轮回？
你问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其实这个所有的规则啊，它是对70分的人定的，就是你70分以下60分50分的人，你这规则定了对他都没有用啊，只有在一定区间内，比如说这个60分到80分，就是70分上下的人，对他们是有用的。但是在对80分以上的人，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束缚。但是对一个公司而言，它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它人多了之后，一定是80%的人需要规则束缚的。但是对一个公司而言，它又不能说，哦 ，OK， 你们这些优秀的人，我不给你们束缚，然后剩下的人，你们要遵循一些规则。那对公司来说，这个规则就会变成一张废纸，
一些人的特权
啊，对，所以他没办法，只能去拿一些规则来去做约束。但换而言之，你说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做公司怎么办，对吧？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其实这个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管理效率的问题啊。有些公司，它就刚刚我说的，它就适合做的特别大， 你说像京东、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它有可能更扯淡的企业文化，对吧？啊，这个以前阿里讲有 PUA 文化在啊，但虽然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制度，它也会让一些最优秀的人离开，但是它因为这套制度，它能够聚拢更多的人，所以从它算总账的角度上来看是 OK 的啊。但是比如说像 FA 这个行业，它我一直讲说它有点像以前的那种草原文化。它不是像中原的那种封建文化，就像阿里巴巴它就是一个封建文化、
嗯、
这个马云一定是皇帝，
京东也是同样的、
对，京东也是皇帝。但是像 FA 这个行业它一定是草原文化，就是一个 FA 的 CEO 他一定是最能打的那个人啊，他一定是带着大家去抢最多打
打猎
去抢最多食物的那个人啊。然后在他其实是有点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受这个 CEO 或者是受这个草原部落的这个联盟领袖感召，或者说跟着他一起能够吃更多的肉啊，所以草原上的部落他就不会特别大，哪怕形成了蒙古帝国，他最后成吉思汗变成了皇帝之后，最后还是会分裂啊。所以我觉得 FA 这个行业目前看它天然的它就是一个可能小而美会比较好啊，大了大家就会有刚刚你说的这个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刚才看似在聊 FA， 看似在聊当 CEO， 也是有聊到在现在这个时代的大的背景下，普通人创业还有哪些机会。刚才师兄有聊到，在黄金的80年代，它有大的科技浪潮、互联网浪潮。咱们虽然每个人可能从出生的时候就能注定你，以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没有托举的情况下，你的商业版图和事业版图能够做到多大？其实我现在身边在认识的这样一代，尤其是我们三位90后坐在这里，可能对于我们85以后。90年代甚至接近0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如果你真的还想自己去创业，或者我身边很优秀的创业者做一摊事情，更多的也都在于草原文化了。
嗯，
就是你很难在一个时代的大机遇上去建立一个所谓刚才师兄说到的封建的帝国，你必须要非常的能打，你有一个产品，你也有一个，或者你有专业性的有区分度的服务，然后你要去建立客户，你还要带这样一个团队，他非常非常的讲究效率，还有个人的能力。对于这个人的，虽然小而美了，但是他其实也更难了。所以，师兄，我们毕不了业的听众们有很多，也不是说要去当那个草原文化，他可能就是想在封建的王朝里面守着自己的那块地。但是我也会好奇，当自己打猎出来，建立了自己的这个，你又要打猎，然后又要去给大家去规避风险和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你在生活中的这些状态，就是各个方面都可以分享一下。
最大的变化，其实我觉得出来之后我反而更轻松了，就是以前在公司我自己拍脑袋想，可能有30%到50%的时间是有点无意义的工作啊，有一些内部汇报啊，同事之间的扯皮啊，这这那那的事情啊。然后我出来之后，其实我把所有的这些我认为无意义的事情都砍掉了啊。当然就是所以我自己在做呢，就是可能现在有80%的时间其实是在做就是给公司带来收入的事情啊，然后20%的时间呢，其实我也要做一些，我就变成了那个可能一定程度上让人有点讨厌的人，我也要做一些内部管理啊。我们公司内部也会有几张表来去管理大家啊，然后或者说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财务上的事情啊，各种什么你发票开不出来了怎么办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其实就是杂七杂八的，以前可能是中后台的人需要处理的事情。啊，这是一趴，就是这个是我的变化，就是杂事儿多了啊。但是呢，整体我觉得我反而可能更轻松一点啊。而且有些时候可能轻松，不光是这个，就是体力上的轻松，是心态上的。心态上就是说，一定程度上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你做的事情又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你没有自我的那种内耗啊，那你其实精神上也会舒服一点。这个是好的方面啊，就这个坏的方面肯定也有啊。坏的方面就是一开始你没开张的时候，你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你从一个领工资的人变成一个发工资的人啊，你一开始前几个月肯定就是 就是最头疼的时候，就是每到月底这个发钱的时候啊，那就钱发出去了，然后这个收入
还没有回来，
对，收入还没回来啊，这个会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些这个 struggle 的地方，然后中期其实也还会有一些别的事儿啊，包括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就是 work from home 啊，其实大家比较 relax 的状态在工作。啊，那其实有些时候时不时的，我们 high level 的人其实是非常 motivated 的，但有些时候小朋友，我就时不时的也能感觉他们也会出一些小差，啊，那我得去说从管理上也是要抓一抓，啊，让他们重新激活一下，啊，再到后期可能会说，哎，我们接到一些有一些客户，可能会有一些违约的情况。啊，这个也是就是你以前其实在大机构是很难碰到这种事情的，那小机构有些时候说白了人家就欺负你，我就不把钱给你了，你能拿我怎么办，可能这单钱也不多啊，如果是大几百万我肯定跟他死扛到底啊，但是如果只有个几十万，你就会想说这个你去走诉讼这个流程是不是值得啊，会有这种的事情啊，以前其实你在大机构是不会碰到这种事情的。
我觉得师兄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生动的鲜活的 CEO 的案例，就是不一定 CEO 就代表着权力巅峰，可以定义为叫兜底的牛马吗？就是好像听上去是在前面冲锋陷阵打仗的打猎的人也是你，但要是公司真的出了一些什么事情，不管是去追回来一些钱，甚至可能不排除这个公司的水电被物业停了，或者是突然房东要毁约，可能连这些很细碎的事情也都是你亲自要去兜底，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那当然，就是话而言之，就还是我一直打的这个比方，是草原还是中原，就是你如果在一个大的公司，一个很成建制的公司，阿里巴巴这种太大了，你哪怕是一个任何一个国内的上市公司，它已经成建制了，你到那些公司，哪怕你不是创始人，你去做个 CEO， 你其实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皇帝或者是个宰相，其实你有很多权力可以去 leverage 的。但是我们这种 FA 行业，尤其是刚刚初创的 FA， 其实真的就是草原上的，就是可能就是三顶帐篷五顶帐篷起家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你其实就是要跟员工风餐露宿，然后你碰到一个野兽你就得自己先上，不可能指望说这个你让员工上，你躲在后面坐享其成，这个大家是不会认你这个大哥的。
那我听下来啊，觉得当 CEO 还是挺辛苦的，要冒风险，要去追债，要去成为员工有点讨厌的那个人，因为要给他们也是加一点过程管理。
对，
刚才师兄说到很多的理由为什么一定要出来，有说到不太喜欢被过程管理，也有说到其实自己的精神是更自由的，我们聊了很多美好的事情，之前也跟杨一聊到过，比如说对于自己的人生负责呀，独立自主的自主权呀，那如果我们再现实一点，就是从经济角度而言，假设我就是一个有物欲的人又有能力的人，就是经济上面我们就说你自己挣到的钱，大概这个自己出来之后被公司分走的这个比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就是因为你是那个承担最大风险的人，从风险溢价的角度上而言，你肯定是要收获那个更高的回报的。这个我们就来今天也聊点狠料给大家，是不是？肯定是，我们说自由是一位，那钱肯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位啊。
肯定就是钱是更重要的一位。
你看红红这个问题。
对，
可以就是看能聊到哪里，我们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是，可以讲讲这个行业啊，就是这个行业以前如果你在一个公司，你是一个打工人，根据平台大小的不一样，可能能分10%到，就是如果是大厂，10%到30%不等啊。以前我们前司就是那个十啊，就是更少的那个。但自己的话其实你就是另外一侧嘛，但因为我创业，所以我给大家分的也会多一点。我对小朋友的定义就是说，你基本工资能够 match 一个大厂差不多的pay，然后在奖金部分我能弹性会大不少啊。但如果小朋友进一步成长， 他变成一个类似可能我之前在大厂的角色，或者稍微低一级，就是做一些端到端做一些执行。我的期望是我能够给他分差不多30%啊。那如果是一个合伙人，那我肯定会给他分的更多。
其实我问的是
你问的是我是吗？
对，不是小朋友。
但是你想想，
就是小朋友剩下的不都是我的吗？
懂了，这回我就懂了。
所以说到这里，就是你会因为这样的状况而感到心动吗？我觉得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再跟师兄探讨一下，我们如何招人，我们希望招什么样的人，以及什么样的小朋友适合加入到偏创业型的，配不错，但可能有些风险，但是未来的潜在收益也会更高的一家公司。
嗯，
就像刚刚提到的，原来我和师兄可能都偏在大厂打工，那师兄可能是中厂，所以他还能分到10%。那我不是在超级大厂吗？我连1%其实都分不到，因为我做的交易规模，我那天算了一下，其实是到500亿的。那你看我的工资虽然也还行，其实就分不到。但是对于我们刚毕业或者很多毕不了业的听众朋友来讲，如果大家在 junior 的时期，到底我应该就是在大厂好好学习，还是我真的能够跟着像师兄这样的草原之王，我去拼一个这个上限？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虽然我创业了，但我其实并不鼓励大家瞎创业。就是如果是从就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而言，去大厂工作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嗯
啊，其实配也不错，然后也有成体系化的这种培训，你整个的职业发展路径其实也是不错的。但是其实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一些机缘巧合，就是本身你熟悉的认可的一些长辈啊，一些前辈带你出来啊，这个时候其实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其实你应该抓住啊。我其实当时曾经错过这么一个机会了，曾经业内有个很厉害的前辈叫我出来创业，但当时觉得自己还没 ready， 就是有点错过了。
听师兄说到这里，脑子里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找大哥，错过大哥然后自己当大哥。
我听到这里就有一个暴论，就是无论我当不当 CEO， 我牛马我也可以当自己的 CEO， 就是我始终要在干现在这个工作的时候想着给将来的自己留一个退路，或者留一个当草原之王的可能性。那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就是在于我要努力的服务好这个客户，有可能将来我自己当 CEO 的时候他能跟着我走，或者我对我的上级领导去，哎，这么说会不会有点太让大家太牛马了，就是有点，虽然我们都从大厂出来了，但是我就是要对我的直系领导负责，没准他就可能将来是一个能带我走的大哥，但也得看这个大哥人行不行。
对，是的是的。
那怎么判断人品，或者在工作中我们怎么去看现在的这个领导或者所谓的大哥值不值得追随呢？
我觉得其实这事儿特别特别简单的，你就看两点吧。第一，就是比如说你们在任何一个垂直行业，在金融也好或者在别的也好，你只要跟他共事，你应该是对他有感知的，就这个人能力怎么样啊，以及能力的天花板。因为其实以前我在我前司也会有不同的老板，我会对不同的人是有感知的。我讲三个人，其中一个人我当时就觉得他是那种路子比较野啊，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能成事儿。还有一个人呢，我觉得他就是那种 tech， 就是技术这块特别扎实，然后人也特别 nice 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好像三号结合了他们中间的一些混合的优点啊，就是你其实你只要跟他们共事了，你其实对他们是有感知的，哪些人值得跟，哪些人不值得跟。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就知道让你干活让你冲，然后他自己就在那边瞎指挥的。啊，所以你自己就是会需要有些甄别啊。那在对他的能力感知的情况下，接下来你其实就要看他的人品啊。那人品呢其实也一样，就是你跟他平常的共事啊各方面，其实你能感知到啊，他就是他是在 PUA 你，他在白嫖你，他还是在好好的教育你，就这事儿其实不用教，我觉得就是你用心体会啊，其实就能体会到啊，就这两点。
所以找一个能不能值得去追随的大哥， 第一看能力，第二再看他的人品。
对，
学到了，很有用。
你现在其实也是一个 CEO， 你知道吗？你不要再想怎么找大哥，你应该想自己如何成为大姐，然后让很多自媒体行业的小朋友来追随你。因为今天我们是确实邀请一位 Aaron 师兄的货真价实 CEO。 你听到这儿，红红自己有没有一些想法，就是哎，其实我也是一个 CEO 啊，
就是人人都可以 CEO， 就是我现在宣布，我从这一刻起我就封我自己为 CEO。
可以可以，
就是对，大家都可以，因为 CEO 本质上是一种心态，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当那个独立承担风险，然后独立吃猎物，不是分10%，而是分100%，
90%吧，你还留10%给别人。
就是这个蛋糕你掌握了分配权。因为我前两天刚过完生日，哎，我觉得 CEO 跟过生日还挺像，你要当那个过生日的人，因为过生日的人是把自己的蛋糕给切给大家，
对，
你会更有自主权。虽然有可能我给大家切到的更大，我自己最后也留了一角，但那个爽感跟你最后别人都吃完了，然后人家端着你让你吃一角还让你感恩戴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其实说到这里，因为现在我在做自媒体，然后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还没有跟大家汇报，就是也是有小朋友在跟我工作的。但是我其实在自媒体而言的影响力啊，或者说是我们从客观来讲各种指标是很低很少的。但是其实我们合作有一年的时间，他当时也是从一个比较大的所谓的自媒体大厂，就是他服务的博主可能会很大，但是他说我真的很喜欢红红，他其实就是有点看到我未来的增长的潜力，然后他选择的我，那我肯定也会给他分的更多。然后这两个人就是包括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合作方走起来，虽然很小啊，但也就是一个小小的 CEO， 就是你们两个人出来形成了一个小的共同体，然后去把这个蛋糕，虽然这个蛋糕总量小，但是两个人都能吃的更多了，也挺好，就是大有大的干法，小小的活法。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爽的事情，就是像刚刚师兄说的，所有的事情不需要去消耗，虽然很辛苦，但是做的是最让你开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另外随之而来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多人事上的烦恼吧，就是不管是红红有下属也好，或者我担任高管之后有很多其他的同事和下属我也会招聘，再包括师兄有上到合伙人，中到一些更 senior 的执行的同事，再到小朋友，再到中后台，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网里，因为我们要更冲在前面，在这一块会有一些困扰嘛，比如说你的员工全都来找你要，比如说红红的亲密的合作伙伴突然有一天下线消失了，比如说我的高管同事完全不配合我的工作，因为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去面临和承担的，也想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我可以讲一下，但是我总体感觉其实还是比在前四是要简单很多的，因为你其实这个复杂度就不一样。但是比如说在大厂跟某个同事可能关系没有那么好，你可以不 care 啊，你就不联系他就行了，不跟他合作就行了，
嗯
啊，但是这是你自己的公司，所以你跟你接触的任何一条线你都不可能不 care。 先讲小朋友吧。我觉得小朋友呢其实会有几个点啊，就是第一，有些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些困扰，就是或者有些时候我会跟他不同频啊，我后来其实渐渐就理解了，我是在创业，然后呢我对他的期待也是创业，但其实他本质上不是在创业，
他在打工。
对，他是在打工。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也能理解，就是说我可能现在是120%的状态，他呢可能比如说我们以前大家都在大厂工作的时候可能都是80%，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比如说我看他现在是80%或者也是90%的时候，觉得他没有特别饱满啊，但这个时候我理论上应该理解他，但有些时候就理解不了他，就觉得你也应该120%。
这个我就必须要替小朋友说句话，人家凭什么120%？就是因为我知道杨一和师兄都是 CEO 人格，但是我自己本身在大厂，我就是那个可能我先干到100%，我再干一天0%，我这两天平均下来50%，再给老板交个40%。我相信所有大家上过班的人都有，有些人他的生活打工就是他的50%，他还有50%要去看脱口秀，要去看乐队。那对于这样的人而言，他可能就是 做到80%就行了。
是。
但是在80%的这个过程中你得把它做好，不然你连这个蛋糕都吃不到。
是是。所以我说有些我其实也在调整这个心态。我就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渐渐的理解，但是呢其实也有个往复过程中，我其实也在想，就是他有没有可能也到120，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啊、
嗯、
就是有些人可以 OK， 比如说他天然的选择80%，他把80%的事情做好，这个很 OK 了，这个我是能接受的。但我只是说有些人我也能把他激励到120%，其实我也有这个过程而且成功了。就我之前我跟我下面的小朋友聊，我就说在我给你派的活之外，你要有意识的做一些别的事情。因为那个小朋友是一个很上进的人，但有些时候他自己缺乏一些战略性的
眼光
指导吧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我给你拉了那么多群对吧，你有那么多人我是介绍你认识的，那我说除了我拉你这个群聊这个事儿之外，你有没有跟人家建立别的联系，我说那你未来是不是也要像我一样，就是你不可能永远给我干活，你得自己哪怕在这个公司成为一个合伙人，你要自成一摊这个事儿。5年之后7年之后一定是这个样子，你也不可能5年之后7年之后还是一个跟在我后面的小跟班。但是那你怎样，那你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你不主动去探索，那你认识的人一定是我认识人的一个子集，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我介绍你认识的，那你对我来说除了做执行之外没有别的价值了。我说你一定要走出类似我给你带来的资源之外的东西，就是这一类小朋友，就是我跟他说了之后他是明显能听得进去，然后到下周周会他就说，哎，我上周把我 PPT 这些干完之外，我又约了3个投资人，我得到了一些额外的信息，而且我也能感受到就是在这个状态下他很高兴。
嗯，
因为在之前他就有一阵子有迷茫了，他就觉得我一直在你背后就一直在做这些事情，他就好像他就类似做产业升级嘛，中国也有这个忧虑嘛，我做完衬衫之后我不能一直卖衬衫啊，我得造飞机对吧，就是有一类小朋友我其实是在 motivate 他们啊，有些人也能够被我 motivate 到一个比较 high level 的这个状态啊，这个其实对我对他其实都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事情啊。
这个可能就是分人，
对，
如果你觉得你就是一个想到80分的人，可能一个更加中原或者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封建体制的大厂更适合你、
嗯、
但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120的人，或者你想成为120，你有这个潜力的话，可能像这种偏初创类的、
嗯、
偏小偏灵活类的公司更能适合你。因为我相信你如果能把它积累到120，是因为你也能灵活性也能够给到那个激励，你说了算，所以他能够做到。那很多时候在我们之前大厂上班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激励给不到，就老板都让你说把公司当家，但问题就是公司真的不是家、
嗯、
我真的做了120之后
你也没有120的回报，那就没意思了。
对、
嗯、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个120的人的话，像师兄的这种团队或者更偏小偏创业的这种团队更加适合你，就算失败了你也怎么没有失败，就是你能够你的能力的提升肯定是更快的。
是是。
所以听到这里就会觉得 CEO 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是做事儿，我要特别有能力，我要带着团队去做很大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管人和选人，因为我需要选到在师兄的位置上。虽然我 OK 小朋友是80分，但如果我来10个小朋友每一个都是120分，那整个团队的事业能够非常非常一往无前的前行。所以我觉得除了小朋友之外，师兄后面如果再挑一些 senior 或者合伙人的这些更重要的人，你会期望什么样的一些人来加入呢？
目前来看我觉得第一点是什么呢，你们肯定想不到、
嗯、
就是熟的人。
哦、
我其实在我大概2个月前嘛，其实招过一波人，我其实特地的，其实我当时已经有一个目标的候选人了，但我特地又聊了一些不认识的啊，到各个渠道聊，发现就是在目前我们公司这个状态下，其实只有招熟的人是比较 make sense 的。我后来其实也能理解，比如说因为从我的角度看，我招的人可能比我前东家要求还要高一点啊。那但是 这样的人他在看我的时候如果不认识我，除非比如说我跟他聊两个小时就是特别打动他，但是如果他抛开那两个小时，他看看我们公司，我们是远程办公的啊，我们也是刚成立两年，虽然业绩做得不错，但是那谁知道呢，对吧？而且就是比如说你说的这个话到底可不可信啊，所以我换位思考，后来我发现其实招陌生的优秀的人非常困难。所以比如说包括前面招的其实有一些是前司的人，然后也有一些其实就是在以前的工作当中认识的，甚至是有一些实习生啊，以前其实就是在我们组工作的不错的，但后来没有能够拿到 offer、oh. 啊，后来在外面工作了几年之后我又把他招回来了。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初始的这个信任基础啊，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往后面招其实跟自己相似的和不相似的人其实都可以啊，就是相似的其实大家就聊得比较来嘛，然后不相似的其实有一些互补啊，但是无论是相似的还是不相似的，我觉得从大的价值观上还是要比较接近啊。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不太喜欢一些特别野的做事风格啊，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其实风险要控制啊，不能把很多东西风险无限放大。我觉得大的这个价值观上要比较接近，然后你最后就是你可以认为是战略一层比较接近，你战术上其实是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这个没关系的。
学到很多了，就是我听下来今天的这期播客，我们并不是请一个真正的 CEO 过来和大家讲我怎么成为 CEO， 我觉得大家可以带有两个视角来听。第一个，如果对于相对成熟一点，我说的是年龄，可能就在35或者30到40的这个年龄段，在考虑自己要不要出来成一摊事儿，对于大家的这种心态或者准备是很有帮助的。第二点就是，我也可以带着打工人的心态，小朋友的视角去听，我怎么样更有可能为我将来的职业规划有一个更高级的可能性。我现在也在不同朋友，因为我有些朋友是开的偏艺人经纪类的公司，或者偏广告策划类的公司，或者偏文化创意快销时尚品的公司，我发现大家有一点真的就像师兄说的，你今天看到这个人，他明天去了另外一个公司，这个人可能跟着这个老板去创业了，但是大家真的都会从熟悉的人开始找。这就意味着我们所说的 CEO 心态，最小的那个负责的单位的那个人可能就是自己。你自己如果在现在做的是这件事情靠谱，就意味着你给你以后多了一个可能性，可能他将来有一个新的，当那个大佬发现一块大肉的时候，他要带着很多人一起吃，他能第一个想到你，而不是要有一个我先把这张纸乱画，然后觉得自己画错了之后我换一个地方再去招。因为基本上我们可以从 CEO 的视角来看，他真正想要带谁或者招一个能够一起打的人，他肯定还是从他熟悉的关系网去捋，极少可能去找一个比如说你在之前的前司因为工作不够仔细负责你想去换一个地方，那你有可能跳了 ABCD， 你都是平跳的，你很难再有一个我们说纵向的一个扩展或者提高。
嗯，
所以红红应该不会再为这个小朋友说话了吧，因为打工打到50分或80分或100分的小朋友其实 partly 决定了他要不要被大哥们带走。所以很有意义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 CEO， 都在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如果我只想做一个50分或80分的在工作上的人，那我就相对安稳踏实，也不要再去想创业，也不要再去想，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流行说我要找第二曲线、
嗯、
那如果你第一曲线或者一件事情都做不好，你拿什么资格去找第二曲线？
不是说不能做到50分80分，就咱们如果只做到50分80分，咱们就躺一个自得其乐，就享受人生，就是躺一个高高兴兴，不要再既做到50分80分还幻想着有一天有一个既觉得自己现在老板是个灯，然后是个很对吧，然后还幻想有一天会被大哥带走，就这种白日梦还是不要做。
但话又说回来，就不管是员工还是 CEO， 我还想问师兄一个问题，因为就担任 CEO 之后，我相信还是有很多能力边界的一些拓展，或者说其实师兄刚刚提到了做了一些漂亮的 deal 肯定是非常舒心的，但你觉得当 CEO 是一个 人生巅峰的开始吗？还是一种新的自我探索的开始？有什么是你觉得还希望自己再往前一步的？
那肯定是开始，我这才哪到哪。当然我觉得一个是说有一种一直开始的这种心态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本身我们公司来说，就是本身还都非常小，那我现在的目标就是从个体单位上来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合伙人，每个合伙人就是从每个人都要做更多的产出，做了更多产出之后，我们要招更多的人，然后更多的小朋友和更多的合伙人啊，然后呢这样其实因为并购这个事情它是一个网络效应，你认识十个公司，我认识十个公司，咱们就是这个二十个公司的价值是十个公司价值的不是两倍，可能是四倍五倍，
没错，
所以我们要扩大一定规模，但是可能是一个比较让大家比较 comfortable 的一个规模，可能比如说是一个十到二十个人的规模，我觉得就很舒服了。其实你看比如说在国外一些大的，你说像对冲基金也好，一些 venture capital 也好，或者是类似我们这种业态的精品投行也好，其实人也不多的，甚至 global 而言他们会有很多办公室啊。有一些比如说我在大四实习的时候就有一些精品投行，他在中国可能就俩人啊，他就做一些可能中国这俩人就负责在中国做 deal sourcing， 然后去配合美国的工作啊，所以我是说其实你即使要做一个很大的公司，哪怕是一个 global 的公司，你的员工人数也不一定需要特别大，因为有些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你在你自己能力提升的情况下，在你人脉提升的情况下，你一开始你比如说一个人假设每年最多做五个 deal， 这是一个人的能力上限，不会再多了，但是这每个 deal 里面你的 deal size 是可以变大的，我们现在可能做的一个 deal 可能就是一到两个亿，两到三个亿，但是其实你像那些高盛或者是一些别的一些这个机构而言，他们可能一个 MD 的一个平均 size 一个 deal 可能是五亿美金十亿美金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做的这个方向啊。然后做到这个方向之后，我觉得就下一步了，那就可能后面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如果是比较老生常谈的角度上来说，你做了一个精品 FA， 你会再做投资，然后 maybe 你还会做一个孵化器啊，然后你再老生常谈一点说你还搞一个那种什么类似一个 club， 去让一些企业家然后在这个 club 里面大家一起去传一些事情啊，这个是我们目前能想到的一些东西啊，但是我觉得未来可能性会非常多，尤其比如说现在中国企业都在出海啊，都我现在也在说怎么伴随着我自己的客户出海啊，包括我自己甚至英文都不太好，我最近都在学习重新学习英文，哈哈，因为我现在也有些海外客户啊，怎么做更多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比较喜欢历史啊，我又拿古代的一个事情来做比方，就是在诸子百家里面，其实 FA 这个行业特别像纵横家，就是苏秦张仪，其实说白了他们其实不就是靠一张破嘴吗，
游说列国，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种状态，其实才是真正的最高级的 FA， 他根本不是卖一个什么这个公司卖给那个公司，他可能 maybe 甚至我觉得有些人特别厉害的，他是说我比如说我游说我促进了什么巴以的和谈，对吧，但是巴以和谈如果实现和平之后它背后有一些东西啊，其实这个其实是很多比如说欧美的那种所谓的 lobbyist 他们干的事情啊，他们可能就已经比我们高一个 level 了，他不是在卖一个公司了啊，说难听点有些时候他在卖一个国家啊，就比如说这个欧洲的一个小国怎么着啊，在欧洲的什么一个矿山怎么样，他这种交易就太大，这可能是一个 next level， 也许是我一生都做不了的事情，但是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 CEO 意味着一种可能性。
对，
我们说所有人从一个大厂里面出来，你成为 CEO 好，假设我今天就封自己为 CEO， 他从最底层最一级的角度而言，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自主的去选择我的合作伙伴也好，我的同事也好，我的客户也好，我可以主动去分到更多的钱。但是他到后面放大是一个无限大的事情，
他
就可以跟随你自己的愿景和价值观去触达你想要去触达的那个 level。
对，
我觉得还是一件对于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想要去作画或者说是主导自己人生的人而言，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景，你这一天就不会太难过。因为现在很多人我们所说 burn out， 或者大家在一种偏抑郁偏焦虑的情绪，可能往往不是他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他这一天说实话大家都也不会饿死，然后班也是有上的，钱也是照发。但是抑郁的状态就是他想不通自己五天后十天后一个月后十年后会做什么。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愿景，比如说刚才师兄说的去当一个纵横家，去辅佐更多的中国的企业甚至全球的企业去出海或者改变整合一个行业，咱们先不说这个事儿能不能做得成，但是我相信你每天一睁眼去想到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可能性的时候，我的整个人的状态和能量场是更积极向上的。
现在我做的有一个 deal 就有点像这种状态，因为以前传统的 deal 就是我把一个公司卖给另外一个公司，但是我们现在在做一些行业的局部整合，那这个行业里面可能有个四到五个玩家，假说我叫 ABCDE， 那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 A 和 B 和 A 和 C 和 C 和 D 和 E 和 A 和，然后你可能这个一个比较好玩的状态就是你恰好这五个公司你都认识，然后你怎么去做排列组合啊，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他把 A 卖给 B 有意思多了。
而且可能就是师兄在举手投足谈笑风生之间决定了这个行业未来的格局，因为 A 卖给 B 还是 B 卖给 C 还是三个合在一起打两个还是四个合在一起打一个，其实是影响行业走向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希望我这个事情这一两年能做成，到时候再给你们做个分享。
好呀，我听着还挺像下军棋的。你还记得我们在最开始聊过一期叫做无论成败事业始终是年轻人或者青年人最大的玩具，我发现我身边去聊到的接触的 CEO 他都抱着一种开放或者无限游戏的心态。我不是说我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但是就是在玩无限游戏的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的你的热爱你自己的专长还有你对于你所在的这个领域的事业去放大到你现在手头的这件事情上，并且投入无限的精力和努力。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就去年很火的那个 passion， 就你那个热情在哪里、
passion， 对，
你可能才能这样乐此不疲的去把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放大。我们说的那么好啊，又打游戏听上去很美，我们再小小的往回拽一点，就是给想要去创业想要当 CEO 的人，所谓的带引号想去创业当老板的人泼一个小冷水。因为在开篇我们就聊到经济的大的背景和周期在近几年是不太好的，一直在下行。我身边也有，因为我之前在金融机构服务的客户，他们也是企业的老板，可能是那种民营企业的大厂或者某些第三产业的现金流很好的服务型的公司，还没有到上市那一步。但是我认识的这些老板们和他们在去拜访交流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叫哎，现在就是给员工打工。就是老板有两种，一种是玩自己的游戏的老板，还有一种就是他每天一睁眼他说我要养这么多人的工资，我要付房租水电，可能看着流水是一个很大的数，但他说实际上他是被他的员工绑架了。所以我前一阵去上海，一位朋友他就是把他的工作室关闭了，因为他之前养了二三十号人，他说在条件很好的时候他们的流水可能是过亿，但是他说他自己真的去算下来，自己没有真正到自己没有很多的结余，反倒是都浪费在了宣传上、PR 上、客户关系维护上、固定成本的房租、水电、办公室和员工的工资上。他说我拒绝被绑架，我拒绝成为被为员工打工的老板，然后他就把这件摊事不做了，好像也获得了一种更自由的状态。艾瑞师兄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里面分两个角度看。首先如果你刚刚讲说要选择创业， 或者是去怎样创业，我刚刚一开始也讲了，就是不要盲目创业，而且你从更大维度的角度上看，叫选择大于努力，就是你选错了一定完蛋啊，就是你现在比如说干个什么餐饮啊，干个什么别的，就大概率会失败啊。就我看过太多的例子，现在干餐饮什么开个咖啡厅啊，这些东西就是死的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所以选择一定大于努力，一定要去看就是说未来有机会的方向，至少是相对蓝海的方向。就说的难听点，你现在把一个任何一个中国人扔到非洲去，比在中国创业其实一定靠谱啊。当然非洲会有大量的风险，会吃枪子的风险啊，但是你从 overall 的回报上，就是非洲、东南亚、中东、南美这些地方其实比中国的这种小成本创业是要靠谱很多的。中国其实我觉得在现在其实就是小成本创业已经没有那么多机会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中国还有臭水沟吗？中国还有很脏乱差的地方吗？其实不多了，一旦不多了，它其实就没有那么多那种所谓的小成本创业。现在但中国现在也能创业，现在是一些比如说前几年比如说依靠着像这种自媒体抖音这种平台，伴随着这种平台的起来，大家流量起来有一波红利，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科技创业，比如说像这个卡脖子工程，有一些原来是可以买美国人东西的，现在买不了了，我们得自己做啊，这有些所谓的科技创业，流量型的科技型的是有机会的。但是你说在线下真的正儿八经做个什么生意，做个贸易，这种机会非常少了。但是你现在去刚刚说的海外去倒腾，这个机会是无限的啊！所以我说选择大于努力，这是第一。第二呢，的确很多老板就是被员工绑架的啊，但这个也分两个方面看，就是比如说你觉得被绑架了，然后把这个关了，然后你本身积累也不错，你休息个几年，这固然是一种方式 OK 的。但是我经常很喜欢的一个词儿叫借假修真。就你现在比如说干的这个事儿，你可能利润是零，因为全给员工打工了，所以你这个本质上是个假。但你比如说关了，你休息当然是个选择，但是你在这个做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其实就是说不断的探索，但如果你不干一个具体的事儿，你是没有办法探索的。
嗯，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哎，这个业务是不挣钱，但是有些人折腾折腾就能挣钱了，因为他发现了个别的机会。但你是得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才发现新机会的，你不是说我就把这个业务关了，我去云南旅游个三个月我就知道了，这个不太可能。
这个视角好厉害，好牛，不愧是 CEO 的视角，又学到了。
我觉得师兄说的特别有道理，因为我感觉拥有 CEO 思维的人永远在想怎么去解决问题，比如说刚刚那个情况，那我们就可以逐步的先替换掉非关键的员工，然后再逐步替换掉一些关键的员工，然后让老板把这个钱全部握在自己手里，可能就解决了。那他如果确实是想休息，那就去休息。当然我觉得我和师兄提供的都是我们自己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一种思路吧。那今天非常感谢 Aaron 师兄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在北京完成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录制，我和红红都学到了很多。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想问一个这个非常冒犯的问题啊，就是师兄现在确实听上去因为拿到了70%-100%的利润，非常棒，我和红红都很羡慕。那会不会就是未来你也提到了很多愿景，你会想过假设到了财富自由的状态会有想休息的那么一天吗？还是说其实你不确定，你是一直要往前冲，还是经济水平到一定程度了可能你会真的想要休息，会想要去花掉这些钱或者花很多钱环游世界吗？
这个不好说，但是我觉得也许会休息一段时间，但我觉得以我的性格我是没法一直闲的，就是因为老实讲就是比如说我的创业其实跟一开始我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我一开始想象就是说一开始可能一开始特别难啊，然后慢慢的变好，但实际的情况是就是我一开始运气比较好啊，刚创业其实没多久就是哐哐就做了几个案子，然后做了几个案子之后其实老实来讲就是 做完之后，我其实有那么一两个月是稍微有点懈怠的啊，就是
太多了，
这就是师兄的谦虚，
就是有一些懈怠，然后也没有那么密集的去，比如说拜访新的机构，去挖掘新的项目，然后也就是可能出国换了一下心情，然后怎么着了一下。但很快回过头来，你就想你能干嘛呢？你就刷抖音也不可能一直刷，对吧？你玩这种什么吃喝玩乐，你也不可能一直玩。玩了之后，你很快就是你就像一瓶水一样的，你渐渐的就是你要玩
空掉了
就空掉了。对对对，你说的很好，空掉了。空掉了之后，我自然的我的性格就想把它再装满啊。后来就是经过一两个月调整之后，我又想说，哎，我又得干事儿了啊，我这个又得弄了。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相当于我创业前期一个小的一个波折。那你说我未来这个财富自由之后，我估计会，就因为其实你到时候其实就会想说，比如说你挣了一个亿了，比如说又做一个项目，可能那个项目是要赚500万的，你就会想这个亿是啥。因为你一个亿可能一年利息就500万啊，那你就会想这个事儿，那你就可能会说 OK， 要么我借假修真，我就还是做这500万的事儿啊，那我再看看有没有别的事情。那你要是这种状态下，你其实就是给员工打工，你做500万就分给他们就完事儿了，养团队啊。那可能还有一种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一个5000万的生意，啊，那你就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啊。那但是有一个好处是啥呢？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会更 relax 一点，啊，然后心态更好。以我的经验呢，就是心态好的时候反而可能
财源滚滚来，
更能把事儿做好啊。因为有些时候这个越着急越想要往往是没有的。
听得我都非常振奋啊。就是师兄相对焦虑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这个我作为师妹真的很开心。因为很多人创业我听到的版本都是非常艰难，如果有选择一定不再走这条道路等等等等，但是在师兄这里听到的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版本。所以我就正好在想到我们这期播客的主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 CEO， 怎么成为一个 CEO。 我相信师兄说的10年的积累不是白做的，可能真正是很多人在4-5年的时候就有这个 idea。 很多师兄这个行业的人可能从1年2年3年5年不等的人都有，都离开这个行业去创业了，但师兄可能是真正的到了10年8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我可以理解为一种大器晚成嘛，就是明明可以更早做 CEO， 但是在真正可以厚积薄发的时候去做了这件事情，反而路是越走越顺的。
我其实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不晚，就是其实工作10年创业不是一个说已经很晚，你工作5年就应该创业，工作3年就创业。其实有些时候比如说在不同的行业，你可能工作15年20年之后创业也 OK 的。甚至我其实现在觉得，因为我是只就是毕业之后只做了一份工作然后就创业了，甚至我现在其实有一些小后悔，就是说我在创业前其实我应该在因为刚刚你说我那个叫中厂对吧，在中厂工作，我其实应该在大厂可能或者是大厂再工作，再溜那么一圈再出来创业可能会更好啊。所以我觉得创业这事儿不着急的啊，
就是想要到什么时候创业都可以，但这个也就是人生好玩的地方。我们都鼓励大家更多的自我探索。其实像我们看来，师兄这条路看上去已经走得非常的漂亮，就是师兄的无论是职业的曲线也好，还是有第二曲线也好，都是从我们的小小的世俗的意义上来讲都还挺漂亮的，但也有很多的不满，也有很多的风险，还在想自己应该去大厂。那这就是人生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永远只能选一条路，你永远只能选一个副本去打。但是我们把自己手上的牌，把这个副本去把它打得好就行了。就是如果你现在在大厂的话，你也许创业的时间要晚几年，或者说是你也许再拿一个20%-10%的收入，但是你一定也可以接触到更加厉害的客户，或者你在一个更大的平台。那如果你现在在一个小厂中厂的话，你有可能自我实现的时间还更短一点。所以安心接受自己的牌，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特别感谢 Aaron 师兄，因为作为一个创业公司的 CEO， 其实师兄到我们一直在录制，我能看到他的手机一直在震动，这也说明不用去羡慕你当任何的 title， 你都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就是你肯定要事无巨细的处理很多的事情。那最后我们还是惯例吧，也想请师兄，因为毕不了业很多的听众还是偏年轻一些的朋友，大家可能就是30岁以下刚刚毕业，然后也在面临职场上很多困扰或者有很多期待的毕业生们，就是师兄可以一句话给大家分享嘛，就是任何你想跟大家说的话作为本期播客的结尾。
我还是 echo 一下我前面说的那句话，叫借假修真，就是我其实进入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我一开始其实是想做买方，就想做 VCP 那些事情，因为但在我毕业的那个时代就是买方是不怎么招应届生的，所以我一开始是想说 OK 我先去卖方然后再去买方，但是呢后来我其实在卖方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三号又觉得我不想去买方了，我觉得卖方挺好的啊，然后我也觉得买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最核心的就是，但我去了卖方我也没有说我就不高兴或者怎么着啊，或者我就一门心思去想各种办法我要去跳槽，我其实就是把手上的工作做好啊，把这个假你把它做到极致，那渐渐它就变成真了。就是今天比如说有个人问我说你现在要不要去买房，我现在非常明确的说我是不想去的啊，所以就是给咱们的听众也一个就是建议啊，你们要么是在找工作啊，要么可能是工作一两年，但是无论怎么样就把一个心态放平和一点啊，不要觉得说当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但是你只要把时间拉长看啊，5年后10年后看，你就会发现当下的问题压根不是问题啊，你只要把当下的事儿做完了，很多问题都会被自然而然的解决掉了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焦虑。
谢谢师兄。师兄的这个假其实就是我假装一下，我是这样理解的，我假装喜欢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假装认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公司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就是希望我们带着一份假的事情，然后将来每一个人都取到自己的真金。
对，
谢谢大家。
红红总结太好了，也谢谢师兄做客我们的毕不了业播客，希望看到师兄做这个你口中的5000万一个亿的 deal 的时候，做大做强的时候，再回到我们播客来和大家讲你下一个10年的花路的故事。
是的， CEO 有 CEO 的仗要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小怪兽要去攻克，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这摊眼下的事情都做好吧。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52期，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